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川普称朝鲜的恶劣行为会面临后果；川普在华沙讲话受到欢迎，表示要捍卫西方文明；川普跟普京这两位首脑星期五要首次会晤，人们对他们的会晤高度关注，但是期望甚低；刘晓波病情恶化，记者被安排采访医院院方以及狱方；709大抓捕案2年了，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现在民主抗争的路越来越窄，空间越来越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朝鲜的核威胁。美国总统川普说朝鲜的行为构成了威胁，他保证说我们要坚定对抗。朝鲜星期二第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重返大气层的运载工具，让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美国军方估计这次试射的导弹射程达到了5500公里，有可能将美国西北部分地区纳入平壤的射程范围。川普星期四在华沙跟波兰总统杜达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警告朝鲜说，他正在考虑一项很严重的问题。川普没有具体说明他考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但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晚些时候在五角大楼告诉记者说，尽管朝鲜继续挑衅，但是还是有时间寻找外交解决方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三对安理会成员国说，美国做好了准备保卫自己和盟国，他说我们的实力包括我们强大的军力。黑利在安理会上所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说，必要时我们会动用这些军力，但是我们希望不要走到那个地步。那么朝鲜的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引起了瞩目，美国情报分析人士说，虽然最近几年朝鲜的核跟导弹能力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呢，要击中美国本土，朝鲜还是要克服技术上的不足，但是呢，情报界认为朝鲜仍然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采访报道。
朝鲜国家电视台宣布，朝鲜7月4日试射的导弹飞行了39分钟，达到2800公里的高度。美国、韩国和日本军方在试验结束之后给出了大致的数字，这是朝鲜试射导弹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美韩军方都认为朝鲜此次发射的是中程导弹，因为洲际导弹的射程通常是超过5500公里。美国媒体报道说，平壤在美国国庆日期间进行试射，似乎是为了追求最大的政治效果。7月2日，美国总统川普刚刚与日本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商讨如何应对朝鲜的威胁。朝鲜最近几年在核与导弹技术上取得了相当的进步，2017年，朝鲜在导弹项目上更是取得了飞速的进展。自今年2月以来，朝鲜共进行了11次导弹测试，并发射了17枚导弹。尽管如此，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东亚情报的斯考特·布瑞说，朝鲜的导弹要击中美国本土，还需要克服很多的技术难题。
We've seen repeated test failures with longer range systems, such as the Musudan.
在更远程系统测试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屡次失败。另外，他们还没有试射洲际导弹。要击中美国本土，他们需要发射更重的导弹。重返大气层的载具也必须有能力承受重返大气时的压力，这些都是工程方面的难题。
不过他又说，朝鲜的短程导弹和潜水艇导弹试验的成功显示，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技术，并经过多次的测试，朝鲜可能会突破他们实际上的不足和其他的障碍，对亚洲产生威胁，最终研制出击中美国本土的导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迈克尔·海登的话说， 以现在的发展速度，如果不受限制，那么平壤可能会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结束之前研发出可以打击到美国西雅图的导弹。朝鲜观察人士认为，到目前为止，朝鲜应该还没有研发出可以袭击亚洲之外的导弹的能力。不过他们也指出，朝鲜目前拥有的打击能力足够击中日本和韩国。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东亚情报的布瑞说，朝鲜的终极目标是击中美国本土，所以朝鲜目前是不会放弃核与导弹试验的。
We believe North Korea's strategic objective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credible nuclear deterrent. Kim Jong-un is committed to development of a long-range nuclear armed missile capable of posing a direct threat to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我们相信朝鲜的最终战略目标是研发出可靠的核威慑能力。金正恩致力于研发可以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的远程核武器导弹，加上他们目前的能力，可以威胁整个地区。
他还说，金正恩把拥有核武器当作自己政权存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及应对外在威胁的威慑力所在。他说，金正恩认为一旦他研制出这样的核武器，他就可以影响美国的决策，并威胁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甚至可以迫使美国将美军撤离朝鲜半岛。上个星期五，也就是6月30日，川普在与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对朝鲜的战略耐心已经结束。另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6月28号也公开表示，美国为朝鲜问题做出了各种预案，其中包括做出军事上的反应。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军事打击不是选项，因为这会把韩国和日本置于朝鲜的直接威胁之下。另有专家建议，美国应该立刻与朝鲜展开对话。但是，鉴于金正恩把研发核武器当作筹码，有人质疑外交手段的可行性。还有专家说，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对朝鲜进一步实施经济制裁，加大压力，同时提高导弹的防御能力。在朝鲜宣布成功试射导弹之后，川普总统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说，朝鲜又发射了一枚导弹，这家伙这辈子找不到别的事情做吗？难以相信韩国和日本还能够忍受多久，或许中国会对朝鲜使出大动作，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胡闹。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在波兰华沙发表了他这次欧洲之行的第一次重要公开演讲。在演讲中，川普警告说，西方价值观正在受到攻击，并且质问西方人民是不是有意为维护价值观而奋斗。在5000多名听众的掌声中，川普补充说，虽然我们永远欢迎那些跟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爱着我们的人民的新公民，但是我们的边境永远不会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开放。很多波兰人支持川普禁止部分穆斯林国家旅客入境美国的命令，并且坚决反对接纳欧洲摊派的难民。川普表示，他已经呼吁穆斯林国家驱逐恐怖主义威胁。据悉，有不少听众是坐着大巴从波兰各地赶来听讲的。演讲过程中，人们反复的呼喊唐纳德·川普、美国等口号。也有一小群反对者前来抗议，他们当中大部分反对川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些抗议者被挡在距离华沙克拉辛斯基广场很远的地方。那么川普在波兰演讲时就警告，他说西方的价值观遭到了攻击，而且质疑西方国家人民是不是有意愿为保护这些价值观而战斗。川普在上任后第二次访问欧洲期间，在波兰发表演讲，谈到俄罗斯的时候呢，他语气强硬，他警告莫斯科必须停止他所谓的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破坏稳定的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的报道。
正如事先所承诺的，波兰热情欢迎了川普。川普星期四在抗击纳粹的华沙起义烈士纪念碑前发表讲演，对东道主大加赞扬。
这些英雄们提醒我们，西方因爱国者的鲜血而得救了，每一代人都必须站起来为捍卫西方而发挥作用。
川普说，西方是否有生存的意志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根本问题。
我们永远都欢迎分享我们的价值观和爱护我们人民的新公民，但是我们的边界对恐怖主义和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永远是关闭的。
在场的数千人呼喊着表示赞同， 许多波兰人支持川普提禁止接受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反对迫使波兰接受穆斯林移民的欧洲移民配额。川普以强硬的措辞谈到了俄罗斯。
我们敦促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破坏稳定的活动，停止支持叙利亚和伊朗等敌对政权。
川普赞扬了波兰达到了北约的防务开支目标，并且说美国对北约盟国施压，要求其增加开支取得了成效。
美国不仅说了，而且采取了行动，表明我们坚定地支持有关共同防务承诺的第五项条款。
川普还承诺扩大液化天然气出口，以结束波兰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川普星期五将在20国集团峰会上首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华沙的欢迎在会谈前令人感到振奋。
这将向美国选民、向布鲁塞尔显示，有人认为有可能形成一些人所希望的抵抗川普的联盟，这种看法可能是不明智的。有些中欧国家其实真的不想看到。
人数不多的抗议者被挡在了广场外面，对川普的支持者来说，这一天是难忘的。
他捍卫了我们的文化，他谈到了对我们时代的威胁，谈到保护我们的自由和身份。
这种气氛，人们对川普的正面反应，对他的欢迎，这真的是很酷。
人群呼喊着川普的名字。川普在欧洲的首次公开演讲成功，不能比他所希望的更好了，这会让川普感到满意。不过在下一站德国汉堡，川普就不会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了。美国之音李奇威尔华沙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反对资本主义的示威者星期四在汉堡上街游行，抗议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当中跟警察发生冲突，造成几十人受伤。数以千计的人参加抗议，由于20国经济领导人要参加峰会，他们进行反对。峰会要在星期五跟星期六两天举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下午会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此期间有数千人聚集在历史性的汉堡鱼市跟警方对峙，有的人丢瓶子，警方以高压水枪、胡椒喷剂和警棍回击。警方表示，整晚有大约75名警察受伤，其中3个人被送往医院治疗。警方一架直升机的驾驶员被抗议者用激光笔照射，眼睛受伤。视频显示，戴着面具的抗议者用建筑材料封堵街道，小规模点火。当地媒体报道说，有一些财产被破坏，包括汽车被焚烧，商店玻璃被砸碎。预计峰会期间总共会吸引10万多抗议者。警方说，当中大约有8000人被认为是欧洲左翼暴力活动的常客。德国当局已经从全国各地增调了警力，有2万多名警察在汉堡的街道、天空跟水路巡逻。在波兰受到热烈欢迎之后，川普总统踏上了不那么友好的国土，等待的将是他在贸易、气候方面等等难题。他还将首次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晤，抗议者已经安营扎寨等候美国领导人。那么这次访问汉堡，参加20国集团峰会，川普总统成功的访问波兰之后，要在20国集团峰会上面临一些不那么轻松友好的场景，包括跟中国、德国还有俄罗斯领导人会晤，讨论一长串有争议的话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在汉堡的报道。
在波兰受到热烈欢迎后，川普总统踏上了不那么友好的国土，等待他的将是贸易、气候等难题。他还将首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晤。抗议者已经安营扎寨等候美国领导人。
我的想法是什么？在如何管理全球危机这个问题上，唐纳德·川普真的是有象征意义，他算是象征着我们的敌人。
汉堡历来是左翼反资本主义抗议活动的中心，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力陈反对保护主义之际， 也希望展示这种开放的象征。
我认为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们都有意愿在二十国峰会上加强多边关系，都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特别是开放的贸易流通。
在川普抵达汉堡的几个小时前，德国外长对川普抱怨德国贸易顺差膨胀表示关注，担心这可能会导致美德贸易战。汉堡之行还让川普有机会就朝鲜核项目以及中国倾销钢铁等问题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关注。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聚首汉堡的同时，数以千计的反资本主义示威者已经云集城内，德国警方正准备应对暴力，并没收了数以百计的土制武器，包括燃烧弹和棍棒。美国之音雷斯路汉堡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星期五举行会晤，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会晤。可是呢，人们关注并不是指望俄国跟美国双边关系会因此出现进展，而是双边领导人呢，虽然他们表示愿意修补因为俄罗斯干预乌克兰而受到的破坏的双边关系，但是人们对于被人称之为新的冷战可能会因此得到缓和的期望可以说是非常的低。而且笼罩在这次会晤头上的云云呢，就是美国有关方面正在对川普竞选班子成员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美国情报界认定的俄罗斯对美国进行黑客攻击，意在帮助川普赢得总统选举，也是调查的一个内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的报道。
川普与普京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将会在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克里姆林宫表示，会谈的主要议题是恐怖主义、叙利亚和乌克兰。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将决定讨论的议题，称这次会晤是一次正常的双边会谈。但是分析人士说，川普可能提出任何议题。
The president has his own impulses.
总统有自己的议题，他或许会决定他要推动这次会晤朝着某个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做好这方面的准备，这算是他的风格吧。
但是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给行政当局希望通过这次会谈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投上了阴影。
川普和普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被放在这个背景中进行观察。川普过于友好了吗？川普实际上是不是为了降低国内对他的批评之声而极力表现得对俄罗斯非常强硬？我认为许多此类问题我们会很快看到答案。
但是没有什么人认为川普会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美国情报界所说的俄罗斯企图通过黑客袭击帮助川普胜选的问题。在莫斯科街头上，俄罗斯人还是希望两位领导人会晤之后双面关系能够得到改善。
这种局面不会持续下去，人们应该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合作，我们就不能前进。
批评者则认为，朝着合作方向迈出的任何一步都可能只限于口头上。
我们现在既没有看到一份具体的议程，也不了解两位领导人有什么具体的目标，甚至也没有他们打算追求这些目标的意愿。普京看样子是在等待川普采取某种行动，而川普却没有能力应付自己在国内的问题。他并不知道如何调整自己对普京的态度，没有目标，没有意愿，也没有进展。
施瑞福，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正在跟波兰合作处理俄罗斯的行动与破坏稳定的行为，而且首次回应了有关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内容。
波兰是川普此次访问欧洲的首站，他与波兰总统杜达会晤并发表讲话，称赞北约联盟在遏制冲突上至关重要。他也被要求对美国情报界有关俄罗斯企图干预去年美国选举的报告做出评论。
先这么说吧，一开始我听到一共有17个机构，我说天哪，这太多了，我们有这么多情报机构吗？对吧？我们来确认。 我们很认真地研究了，结果原来是3-4个，不是17个。很多你的同行因此必须更改报道、道歉或者修正。现在这么说吧，错误已经造成。我同意，我认为俄罗斯干预了，但我认为其他人和其他国家也可能干预了。这个说法我认为没有错，这件事没有人可以确定。
Nobody really knows.
川普之后在区域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与会领导人说，美国希望看到能源贸易壁垒有所减少，也希望看到各国的能源来源多样化。他也在华沙的克拉辛斯基广场发表他在欧洲的第一场公开重要讲话，誓言将与波兰和欧洲国家一同维护西方价值观。川普星期四晚间飞往德国汉堡参加星期五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媒体星期四要求国务院就蒂勒森国务卿说美国愿意跟俄罗斯商讨叙利亚禁飞区的言论做出解释。蒂勒森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愿意探索跟俄罗斯建立共同机制的可能性，以确保局势稳定，包括设立禁飞区、派遣停火观察员和协调运送人道救援物资。蒂勒森说，如果两国能够合作实现地面局势的稳定，就可以为叙利亚未来政治和解奠定进步的基础。星期四回答记者提问时，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蒂勒森国务卿的声明描述了我们眼下在叙利亚问题上跟俄罗斯的互动。他说，美国考虑的选项很多，现行政策没有变，有些措辞眼下可能变了，但整体看，这只是美国正在考虑的一系列选项之一。然而蒂勒森的这番话似乎让莫斯科也很意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希望美方做出解释。拉夫罗夫说，蒂勒森的声明展示了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的意向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下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情况。那么有关于刘晓波的病情的报道，最新的消息是他的病情恶化，而且呢，记者被安排采访医院的院方和狱方。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易斌在节目中也谈到了有关的情况。
院方的人员呢称，他们设立了接待中心啊，那么就把我们带到了附近的一个名为沈阳华人国际酒店的地方。那么除了一名向导，还有一名手持对讲机啊，胸前佩戴着这个一个笑脸的像章的那么个男子在跟随。这个酒店呢颇为神秘。我们在酒店里面询问，是哪个单位设立的这个接待中心，接待是什么人，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成立的，都没有得到具体的回答。在酒店里呢，一名来自辽宁监狱管理局的医务人员牟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刘晓波转院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后呢，全部由那些专家负责治疗，所以他不了解有关的情况。那么他的回答呢，与官方之前通报的那些内容口径基本是都是一致。监狱他说呢，监狱定期为刘晓波体检、巡诊呢，筛检。至于这个我们提到这个家属能不能看到刘晓波上次这个体检的这个年度报告，以及他的病历，还有这个报告存放的地点呢？监狱的医疗条件，以及监狱的伙食，还有这个是否监狱跟这个专家医疗小组交接了刘晓波的资料等问题呢？这位牟先生呢，都是避而不答。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刚刚谈到了有关于刘晓波的病情，还有中日有关的一些情况呢。在美国之音记者驻东京特派记者小玉在节目中呢，他也谈到了是不是中日首脑能够实现会晤，而且在20国峰会这样的场面当中。
从目前的迹象来看，两位首脑即便是会有些接触会晤，估计在这些敏感问题上，像您刚才提到的岛屿争端啦，有些历史问题呢，这个深入谈，而且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可能不大，也或许会集中在朝鲜问题上。那么从日本政府来看，即便是以某种方式，即便是以 不期而遇的方式也好，或者是坐下来谈也好，对目前的安倍内阁来说都是意义重大。我们知道上周日在东京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自民党遭到了惨败，而媒体更多把这个责任推卸到安倍首相身上。那么对于安倍首相来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赢得更多的分数，应该是他目前一个重要的课题，以此来挽回在国内选举的失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就在刘晓波病情传出剧烈恶化之前，在星期一，香港的支联会这个一直关注中国大陆人权民主的团体，他们发出了紧急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游说各国政府促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刘晓波出国治病，容许亲友自由前往探望，并且希望各国驻京大使馆人员前往探望刘晓波，了解治疗进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在7月3日的声明中还敦促海内外人士参与并广传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联署，表达全球关注，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解除刘霞软禁，让刘晓波能在家人陪同下出国治病，自由与家人共处和与外界正常联系，并彻查其病因，交代有否故意拖延病情的情况。支联会表示，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09年被重判11年的刘晓波近期被确诊末期肝癌，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日前网上传出刘霞哭诉不能动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同时刘晓波家人也传出消息指癌细胞已经转移，正接受标靶治疗，而刘晓波本人也希望在家人陪同下出国治病。支联会强调，各种有关刘晓波的消息令人更加忧心。支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的机会，与会国家领导人可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加压力，敦促习近平以人道主义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他说，
我们紧急呼吁的背景就是 G20 就在德国汉堡那里举行，习近平出席 G20 变成就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机会，如果国国领袖可以一把声音马上要求他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话，我相信这个是对中国来讲是最大的压力。中共一直都是头很硬，但是他们要面子，如果他们越早释放的话，他的面子越可以挽回，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几天是很关键。
此外，支联会星期二表示，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秘书李卓人、常委麦海华以及前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等会见了欧盟、美国、加拿大驻港总领事以及德国和法国驻港领事，敦促各国元首在 G20 会议期间促请习近平基于人道理由允许刘晓波在家人陪同下出国就医。李卓人表示，他们希望各国驻港总领事能将支联会的紧急呼吁反馈给本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尽快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他说，
我们支联会那方面已经建了差四伙了领事在香港的，差不多再建第五个，我们和这个总领事说要求他们将我们的要求转达给他们的政府，我们相信现在是有个压力，但是大家要找紧这几天的时间去做多一点。
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的消息令海内外极为震惊，一群2008年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签署人6月27日中午发起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公开联署，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恢复他和妻子刘霞与外界的正常联系， 并保障刘晓波自由选择就医方式及地点的权利。联署还要求如实公布刘晓波狱中身体健康记录，彻查导致刘晓波健康状况恶化的病因，追究导致错过医治最佳时机的相关人员责任。联署到6月29日晚11点就获得近1500人和六大团体的响应，目前已有近1900人签名联署。另外，支联会以及香港教协会和政委会等团体从6月29日开始收集香港市民给刘晓波的慰问卡，在收集到1000张“晓波，我们与你在一起”的明信片后，7月5日中午将前往中环邮政总局寄出。现年61岁的意见作家刘晓波曾因参与89民运而坐牢，2008年又因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至今。刘晓波2010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但却因遭中国监禁无法出席颁奖典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2年前的7月9号，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的抓捕跟关押各地维权律师、律师助理以及维权人士，引发了全球震惊和关注。2年以来，包括海外人权还有民运团体在内的国际组织，针对中共这样公开的反法治、反人权的行为，不断发出呼吁和提出抗议。那么709大抓捕案如何成为中共盛世之下令人侧目而且担忧的现象呢？那么当中又显示了什么样的气氛呢？美国之音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采访了两位专家，听听他们的意见。其中改变中国网站创始人曹雅学，他认为民主抗争的路是越来越窄，空间越来越小了。
就从这个纵向的 vertical 的这个轨迹来看，那么我们都知道刘晓波的活动开始于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那么他后来呢组织这个他也是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这个事情。那么后来呢他又发起了这个独立中文笔会，那么独立中文笔会他虽然说是一个所谓的作家机构，但实际上他协调了独立的意见人士，包括写作者和不写作者，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见人士的一个网络。那么呢我们再往下呢，他参与了这个，他发起了这个08宪章，那么首批的300人签署人是当时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政治反对的核心人物，这300人。那么呢08宪章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渐进改革渐进民主的这样一个纲领，也符合21世纪头10年中国民间的这样一个愿望哈，大家没有人愿意看到有什么突然的改变动荡。那么呢这样走下来呢，维权运动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东西，它从2003年到05年之间发轫，那么十几年下来走到了709，维权运动成了一个着力点，这10多年，特别是08年以后成为一个着力点。那么今天我们看到709，就是当局的设想，就是给人权律师、给维权运动，以人权律师为中心的人权运动造成一个灾难性的打击。那么他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先不要说，但是我们讨论这个纵向的这个轨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刘晓波今天可能，我听说哈，非常沉痛，我听说时日不多。那么这也意味着不仅是一个杰出的人物的终结，也意味着一个时代和一种渐进理想的终结。那么709呢，我不认为他打翻了人权律师这个群体以及人权律师所代表的抗争路径，但是呢空间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然后呢，中共还在引号改善自己的法律，进一步改善法律，限制人权律师的空间。
那么有关于这个民主抗争这条路越来越窄，曹雅协做了这样的分析。而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也是律师滕彪，他则回顾709大抓捕案两年来的这些轨迹，他发现通过司法独立来促进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滕彪说，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从80年代初中国的这个司法制度、法律制度也在进行一些改革啊，在有一方面也是有进步的但是很显然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下啊，在不进行任何这个民主改革的情况下，这个司法的进步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或者说进一步啊，退两步，那在中共的这个一党专制之下，它是不可能允许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想通过司法来促进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的这种根本变革，这个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这也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律师，刚才有一个听众说对律师的意见，当然是这样。中国有30万律师，那我们现在所谈的，包括过去两年国际社会所集中关注的，只是这30万律师当中的极少一部分啊，这个不到1000人啊，这个受709影响的就300多人，那这就是这1000多可以称得上是人权律师或者维权律师，那就是这个整个律师界是很少的一小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再次向外界展示中俄两国将携手对抗美国和西方。俄罗斯还呼吁中国进一步对俄罗斯媒体敞开大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反对美国在亚洲以及在欧洲地区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后还强调，两国反对太空军事化，双方将更进一步加强在军事和军火交易领域的合作，并将在朝鲜问题上相互支持。莫斯科的许多政治分析人士把这次习近平访俄看成是双方在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前协调立场。远东研究所所长卢甲宁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习近平与普京这次是针对美国统一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将同美国对抗。不过两国必须彼此协调，避免单独一对一地面对美国。政治学者萨林说，俄罗斯目前遭受西方制裁，而中国在亚太地区现在同样离不开莫斯科的帮助。萨林说，中国在亚太地区需要有一个政治军事盟友，因为中国认为美国在遏制它，就如同过去对待苏联那样。但绝大多数亚太和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担心中国的野心和害怕中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关键，没有俄罗斯的支持，中国难有作为。萨林说，在中美两国亚太博弈的背景下，俄罗斯的分量虽然不如中美两国，但如果缺少俄罗斯这张牌，中国和美国都无法单独主宰亚太地区。习近平访俄成为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萨林说，在经济领域，双方虽然没有太大的突破，但两国媒体都把普京和习近平会晤渲染成为一次历史性的事件。两国这次还特别强调重视宣传的作用，认为媒体的力量如同许多政治和军事手段一样重要，能够左右世界民意，影响国际局势。两国媒体的120多名主管、克里姆林宫和中共负责媒体宣传的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等参加了习近平访俄时举办的两国媒体论坛活动。负责媒体宣传的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格罗莫夫说，俄罗斯媒体仍然对民众拥有巨大影响。他说，俄罗斯与中国媒体正在组建新的国际信息秩序。中共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说，在大事件上，两国媒体应该合作讲述自己的观点，影响世界民意，特别是在报道关键的国际大事时，两国媒体应该彼此协调。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编西蒙尼扬说，俄中两国都很难单独对抗西方媒体，因此两国应该彼此帮助支持，共同抵制西方话语霸权。他说，中国领导人曾访问过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赞他是中国媒体的榜样，因此俄罗斯可以向中国传授有关的经验，帮助中国培训媒体人才，甚至可以向中国媒体免费提供相关的报道资料。西蒙尼扬说，俄罗斯的许多媒体报道和节目仅在中国的酒店播出，专门提供给外国人看，但是在俄罗斯人们却能随时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如果两国真的彼此互信，中国就应该向俄罗斯媒体更多开放，让俄罗斯媒体能够直接面向中国普通民众。中国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几乎把自由媒体都赶尽杀绝，专制国家媒体合作共同挑战普世价值，无疑将对文明世界构成威胁。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当时纳粹媒体的一名主编因为极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成为被判刑处死的唯一一名媒体工作者。他说，俄罗斯媒体对待邻国的许多做法，甚至成为克里姆林宫侵略邻国、对乌克兰发动混合战争的工具，其实都有前车之鉴。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久前直接把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新闻传媒称为散布谎言和诽谤的工具。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许多俄罗斯外宣媒体干涉大选以及散布假新闻等行为，不过俄罗斯媒体领导人却指责西方媒体制造假新闻，甚至呼吁同中国合作应对。包括官媒在内的俄罗斯媒体目前并不回避中国的六四事件、香港市民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以及有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病情报道，但对郭文贵爆料事件鸦雀无声。习近平访俄期间，两国媒体还签署了十多个合作协议，许多俄罗斯官媒进一步向中国地方扩展影响，两国还将更多互派记者互访对方。两国这次还确定将从2019年12月20日起，俄罗斯将利用东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对中国供气，中国投入巨资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也将在今年年底投产，俄罗斯还将为中国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的第七号和第八号机组。俄罗斯还将帮助中国发展冰球运动，两国签署了相关的协议。俄罗斯冰球协会副会长罗滕贝格曾与普京几十年前共同练习柔道和搏击，被认为是同普京关系最为密切的财阀，而其他的几名普京亲信财阀也都参与了克里姆林宫接待习近平的访问活动。分析人士说，普京小圈子内的几名财阀参与的中俄几大合作项目目前正在实施，但是其他的项目停滞不前，引起无法获得经济实惠的部分俄罗斯权贵阶层的不满。普京在授勋习近平时强调，习近平在两国关系中一些关键问题上亲自拍板。习近平说，他将非常珍重并会保存好普京授予他的俄罗斯最高荣誉圣安德烈勋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台湾军方高级官员们说，只有推动国防自主和全民国防的战略，才能够有效应对外来安全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陆军上将张冠群7月7号表示，80年前投入77抗战，并最终击败装备精良的外来侵略者的经验表明，国军有能力自卫，并击败潜在敌人可能发动的攻击。
当前推动的各项武器装备研发的工作，就是要汲取历史教训，唯有落实国防自主，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最佳保证。
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放弃以武力占领台湾，并迅速提升军力，被台湾军方视为最大的军事威胁。美国之音向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提问，台湾军队拿什么抵御实力强大的中国大陆的威胁？他说，台湾不能只靠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它是我们的硬实力，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国人全民一致、上下一心抗敌的决心。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全民国防。
台湾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顾问曾富生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军力雄厚精良，但保卫台湾安全的关键是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的改善。
如果说两岸之间的一个政治问题，或者是一个军事上的这个对峙，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来找到一个新的出路的话，那中华民国国军在面对来自于中国大陆军力的威胁呢，是相当的处境会相当的困难。
台湾总统蔡英文曾表示，在面对中国大陆的威胁下，台湾必须拥有坚实的军力，才更有能力和信心维持和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巴拿马跟台湾断交之后，台湾外交部密切注意最新的案例，就是中国的国营媒体中央电视台试图取代台湾中央广播电视台电台在国际组织汇集的作为。请听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央广脸书粉丝团星期四一篇贴文说，中国中央电视台试图加入并取代央广在国际广播协会的汇集，不过央广挺住中国的突袭，暂时解除危机。台湾新新闻杂志报道，总部在伦敦的国际广播协会6月20号晚间举行今年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中国官方的央视在会议上以突袭方式透过该协会秘书处提出临时提案，并以国际广播协会如何增加会员数量，进而强化全球影响力为题，提及中国央视不加入该协会是因为台湾央广是会员，因此要求执委会讨论央广退出该协会换取央视加入的提案。报道说，台湾央广高层经过紧急会议后，决定以媒体自由和平等、真理追求等理由，由身为7名执行委员之一的央广副总台长孙文奎在会中发表声明，指出国际广播协会不该为新会员的加入而侵害或剥夺了原有会员的基本权益，甚至是汇集。他的声明得到其他英国、法国、德国及俄罗斯等执行委员的支持，最后得以保住汇集。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说，央广自1999年加入国际广播协会成为会员，去年1月央广副总台长孙文奎高票当选国际广播协会执行委员，每年该协会在伦敦召开的年会，台湾驻英代表处都会就近参加。中央社报道，央广副总台长李崇智星期四受访时说明当天的经过，表示国际广播协会执委会上有一名执委表示，中国如果要加入必须按照一般申请程序，央广有多项得奖记录，也曾经多次协助布基纳法索等国家新建电台、技术移转及修复设备，做出了贡献，因此会中得到其他执委发声支持，协助央广保住汇集。李崇智并说， 国际广播协会的目标是协助国家发展媒体，央广有其历史地位，自1999年起即是会员，在该协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央广原来是台湾政府设立的对外宣传机构，负责对中国大陆及国际社会进行宣传，现在改为由台湾文化部主管、政府资助的财团法人，每天以13种语言对全球广播。其网站说，央广是台湾的国家广播电台，目前以台湾之音作为台呼，报道台湾的民主历程、艺术人文、社会风貌、文化风俗及各项建设。根据国际广播协会的网站，这个1993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会员，除了台湾央广之外，还有英国国家广播电台、法广、德国之声、日本放送协会、法新社、新西兰国际广播电台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709大抓捕两周年的前夕，台湾立法委员还有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维权律师以及刘晓波和李明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从刘晓波的近况来看，709大抓捕被关押的300多位维权律师及人士的身体状况也相当令人担心。
那我们看到说，中国呢，他自己也颁布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一个新进展。那对于所有的被关押好在监狱中的所有的这些受刑人，他们每天呢会去对他们做医疗的巡回，如果发现说他们有病的话，那会马上送就医。但是我们从刘晓波的案件就可以知道，一个好好的人被关押进去，然后癌症末期送出来。
尤美女委员还说，李明哲被捕至今，家人仍然无法探视。中国身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却不遵守文明国家应有的司法程序，令人不齿。709大抓捕即将届满两周年的前夕，台湾立法委员及人权团体星期五举行记者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维权律师，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欧洲议会日前通过决议，呼吁中国政府让刘晓波出国就医，尽快释放李明哲，并且让李明哲与家属取得联系，依个人意愿聘请律师。此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特别机制任意逮捕及强迫失踪工作小组已经正式受理李明哲案，并邀请家属出席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为李明哲案奔走的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怡碧表示，他们别无选择，也不能放弃，只能向国际社会提出诉求，不论中国政府是否会有所回应。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尽管欧盟和中国有相当多的经贸往来，还是表达了对于中国人权议题的关注，台湾政府则相对太过低调。
我们在这边也必须要去呼吁我们台湾的政府、立法院以及我们整体的公民社会，其实应该要更勇敢、更积极的站出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并没有错；在这件事情上面，李明哲并没有错；在这件事情上面，709所有被逮捕的维权律师以及异议人士并没有错，错的是中国。
邱依玲还指出，这些维权律师及人权活动人士还没有被释放，大家不能忘了他们，否则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就白白浪费了。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魏千峰律师指出，刘晓波发表的08宪章，许多台湾人都进行了联署，这样一位和平改革的人却被逮捕入狱如此之久。台北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林子玲表示，赞同滕彪律师有关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倡议，因为任何一个律师及公民都不应该为了维护人权而遭受苛责或是不利对待。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表示，国际社会对于李明哲案的协助，台湾都非常感谢， 他还说，李明哲事件对中国来说是小事，对国际社会来说，这是攸关人权的大事。台湾人权团体还将于7月9号当天举办活动，包括放映《退无可退》以及《709人们》两部纪录片，并欢迎民众联署支持中国人权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埃及官员说，一名自杀式汽车炸弹杀手袭击西奈北部一处军方哨卡，造成10名军人丧生。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星期五发生在拉法镇附近的爆炸负责。埃及2013年以来一直在打击伊斯兰国叛乱分子，当时埃及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军方推翻了信奉伊斯兰主义的总统穆尔西。在另外方面，有几百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继续坚守伊拉克摩苏尔城里一小部分地区。伊拉克指挥官和联合国官员星期四说，数以千计的平民被困在那里，周围战火纷飞，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强迫家人加入到已经接近尾声的摩苏尔战斗中。伊拉克指挥官说，这些极端分子威胁说要炸死那些胆敢逃生的平民。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哦，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越南一家法庭最近判处博主和人权活动人士阮玉如晴10年徒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海瑟·诺尔特说，我们对和平的博主阮玉如晴被定罪深表关注。阮玉如晴的网名叫蘑菇妈妈，她最近获得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国际勇气妇女奖。人权观察说，阮玉如晴2016年10月被捕，根据越南刑法第88条从事反国家宣传的罪名被起诉。越南当局用这条法律惩罚活动人士和政府的批评人士。阮玉如晴就社会和政治议题发表文章，包括土地征用、警察滥权、言论自由等。他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发声，谁来替你发声？他公开表示支持其他异议人士，并且公开为要求当局释放众多政治犯而抗争。这些人包括陈黄维石、阮玉佳、阮黄国雄以及网名留言传播者的阮有荣。作为捍卫言论自由的作者，阮玉如晴2010年获得人权观察颁发的赫尔曼·哈米特奖。阮玉如晴被人权捍卫者授予2015年度的人权捍卫者奖。人权观察说，最重要的是，他为实现一个没有恐惧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而奋斗。美国呼吁越南当局释放蘑菇妈妈和所有其他良心犯，允许所有越南公民自由表达他们的看法，在不担心报复的情况下和平集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越南在人权方面采取的一些积极步骤，但是自从2016年初以来，对和平抗议者加大逮捕和定罪的趋势令人深感不安。人权方面的进步将能让美国和越南的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其最大潜力。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